好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是进入正式的内容里面去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给大家解释的，其实这个序文呢是宋朝的元照大师做的，北宋啊，不是南宋。那么这篇《同盟子冠》这个作者是谁呢？他是隋朝的知者大师。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朝代呀、大概的介绍一下啊。当时南北朝之后是到了隋朝，还没到隋朝之前呢，南北朝北朝有个周朝的称作北周，北周的大丞相啊是杨坚，杨坚的祖父呢他对北周有功劳，所以他这个杨坚呢是戏封为水果公。
哦，他是戏封水果公。
这个戏封呢，也就是他祖父封神了，他父封神的这样下来的。哦，龙叫做一。哦。后来因为在南北朝的时候啊，国家是很乱啊、很乱的时候呢，周朝那个管地啊，被这个杨坚废掉了。然后呢，杨坚呢自立为帝，啊，那就是后来的这个隋文帝。啊，后来的隋文帝，这个隋文帝他自己因为是隋国公，然后呢，把自己就称之为，把国号啊，称之为隋，称之为隋。隋朝的时间很短，总共啊，这个隋文帝，第二代呢叫隋炀帝哦，还有隋炀帝的儿子，那都，隋炀帝的还有个小儿子大概，总共只有这个三代，总共呢三代时间只有38年。
啊，历经38年，
他的国那人算命鬼啊、就完蛋。这个隋，我们现在这个上面。你们这个隋朝的隋下面有没有种字旁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本身这个隋国公的隋朝呢，应该呢要加个这个有这个种字的。后来这个隋炀帝啊，隋文帝呢，他看到了北朝齐北齐，然后北周这个朝代啊换得很快，他自己呢是个隋国公。有个祖这个字在放上去，他觉得呢这个不吉祥啊、他说我这个隋朝我说个祖的话，祖国现在不是没有了吗？所以他这个祖把它去掉，说从此以后我们这个隋朝就没有了这个祖了，这个吉祥就没有了啊、这个杨坚的想法很好，他是自己想不要给他祖掉的，还是给他祖掉的。我们的智者大师，他虽然生于梁朝，但是他国家统一，后来国家统一的时候啊，因为南北朝并拢，变成于这个隋朝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般称智者大师为隋朝的智者大师，虽然我们知道生于梁，但是他是。生长在于这个隋朝居多，啊，算是隋朝的。后来下面听潘山，我们学天台山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天台山离我们这里很近，那剩下大概只有一个来小时可以到了。天台山依据隋朝呢是交代了，这个作者的。生长的年代在哪里？这个时间啊在哪里？好了，天台山的地名，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、跟现在的这个破案和现在这个案例啊，公安局这个案例和破案的案例都是一样的。一个案件发生了以后，是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什么人物，这个搞得很清楚，证明了呢，这个事情是真实的。我们这本的这个同盟之冠呢也是一样啊，证明了这部的的确确是我们这个知者大师他写的啊，所以也有时间也有地点也有什么，天台山修禅寺 沙门芝凯或者智义大师座啊、哦，这个实际地点是青台山呢，表示了智达他的弟弟，啊、哦，是智者大师啊，栖身之所。啊、哦，自己居住的地方。青台山，它原本的名字呢，应该是叫青梯山，青梯。为什么叫做青梯山呢？它这个四周一看，这个山呐、啊，很高很高，就像这个坐楼梯一样，高型楼梯。它很高很险恶，就像这个梯子靠在那个底端一样。大家知道过去的这个梯子，我们这里现在还有的，两个木头插啊，两个木头拼在一起，当做和木棒的举子靠在那里爬的。过去不像现在我们这种东西，那个爬不好就掉下来了啊。后来的时候呢，慢慢慢慢就称之为这个青台山。青台山这个青在我们佛教里边，认为什么意思呢？它是最胜光明智者的意思啊。青台山呢，它这个发源于道教，我们智者大师呢是晚明，道教呢应该是早明，好像是这样的啊。那古兴人呢就住在青台山里面去，说这个青台山呢跟道教已经呢都是有亲属关系的。特别道教的南派，它就发源于这个青台山。所以这个青台山呢，是我们这个佛道二家的发源地，它不单单是我们这个佛家的道家的南派呀、啊，就是在那里啊。所以根据这个道家的说法呢，他这个认为呀、啊，他是元气未分，浑而为一，凉意既盼，清而为精，浊而为利，所以叫做青。哦，这个是根据这个古代的这个道家的学说。我们古人认为啊，什么叫做青呢？青是由五种元素合成，哪五种元素呢？太虚、太微、太气、哦、太轻、太素，有五种元素呢，它为青。那为什么叫做台呢？这个青台山啊，是正对青上的三台星。三台星呢，它是有上台、中台、下台哦。上台是这个为什么叫青台山呢？它因为这个青台山啊，它是正对天上的这个三台星，三台星，上台呢叫做虚惊星，中台呢称之为六存星，下台呢称之为取生星。虚惊星呢主管这个皇帝老爷的啊、哦，这个、六存星呢，六存星呢主要是主管于那些士大夫阶级的啊、哦、当官的，取生星呢是万民老百姓。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所讲的，我们这个天下不管什么事情，都是跟天上的这个心呐、啊、都是对应的啊。然后这个青台山呢，它是正对这个天上的三台生相应啊，所以叫做青台。下面是修禅寺。对于这个，我们看看这个听呐、啊，听是由什么组合而成的？我们很少去考虑啊。这个古书里面他有在记载，他认为这个听呐、啊、是由五种元素去组合的，太虚、太轻、太素、太气、太微，由这个五种元素组合为听。修禅寺啊，是智者大师在于陈朝太静西营。公元是575年啊、哦， 智者大师呢，在陈朝陈太建七年（公元575年）的时候呢，他从南京呐、到天台山去了。到了天台山以后呢，他在芙蓉的北面就造了这个修禅寺，造了这个修禅寺啊。当时呢，可能不一定叫修禅寺，但是过了两年之后，陈太建九年。当时的这个皇帝啊，就赐字“修禅寺”三个字，说这个“修禅寺”呢是陈朝的皇帝来赐死给他的，啊、哦，称为这个“修禅寺”。我这个“修禅寺”呢，在十几年前呢、完全是没有的。在这近一段时间，天台山呢，好像有的人说提倡旅游啊，或者要恢复名胜古迹，好像这个修禅寺呢，现在有人在那里刚刚在那里造啊，在原来的这个地址上面，根据这个考古学家去考证，他根据这个资料的记载，可能是这个地方重新造了这个修禅寺。我上次也看那个资料，到底有没有修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没去看。修禅寺呢，它在历史上呢已经是消失掉了。在近几年时间，有人来提倡去，那看这个修禅寺，那在那修行修禅寺。好了，随天台山修禅寺，下面沙门，沙门，我们好像这个落学考里面那个资料里面应该是有的啊。看，谁能够站起来讲讲？沙门是什么意思？谁让你现在起来？心智，你看讲讲沙门，好像过去你们知道的，你们学过的。
我忘记了。
这个都是女相啊，那身份可能能不能记得住？
好像是。印度那边的修行的人都称为沙门。
沙门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坐下来，那袁贵起来讲讲。
这个在印度那边，他们受过大学的比丘称为沙门。
好，坐下来。你这个讲错的，你这个太详细了，方老师。沙门呢，如果这样讲哈，首先它的来源来说呢，沙门在古印度啊。所有修道的人，不管佛教的或者是外道的，凡出家修行的都叫沙门，是这样。然后如果是称我们出家人称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沙门呢，又加上一个沙门世子，我们出家人称之为沙门世子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姓，世子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我们合起来是沙门世子。沙门本身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在佛教里面的解释啊，原本在那叫啥？
出家比丘，
出家比丘那不对，是吧？我是沙门本身这两个什么意思？你们这个42章经里面马上就会教到的啊。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故号为沙门。说沙门这个两个字就是勤修的意思，啊、哦，勤修的意思。你看，你们不相信，看看这个落学考里边的那个资料上都有。我发现这个沙门呢，都是已经是讲课也是讲的一定。那大家这个名相啊，学过以后呢，就不能忘记掉。因为这些名相呢，你经常在讲经的时候、讲佛法的时候，这个都是基本的这个名词。那掌握不好的话，那就是一问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然后乱说一通，人家知道这个人，你就把这都说出来。说这个讲课啊，很有意思。我们这个星级学校里边，有个法师呢，他说这个33厅，那他们算不出来。他这个横线的时候呢，算错掉了，把那纸上。我说你说算过来算过去是28层，没有33层。啊。那下面的这个学生问他说：“法师啊，这个三层怎么算？”哦，他这样啊，一直是往上面算，这怎么笑话？这个基本的名相要掌握。 这个沙门我们讲过的，在印度啊，对一切修道人的通称啊，对一切修道人的通称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不是说我们出家人说的比修界叫沙门，凡是印度那个外道里面他也是沙门啊。那后来呢，在我们中国呢，这沙门是指啊，沙门有了狮子不放也没关系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佛教传到了中国以后，这个沙门这个两个字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的啊，统一的称呼了啊。后来这个沙门呢，有几种沙门？你看你们还叫得起来叫不叫？真味，哎，关你点。沙门的意思很好记到，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而坐下，说就是勤息的意思。不要跟这个沙弥混杂了，沙弥，我感觉这么再接着讲，沙弥有个意思跟这个勤息是很相似的，大概叫什么？你看，你们给我稀里糊涂，坐下了，赶快坐下了。
前侧
啊。亲切也是对的，要这个不要把这个混杂了啊、哦。这个沙门呢，在我们佛教里面呢、啊，分为四种沙门啊、哦。第一种呢是圣道沙门，第二种呢是说道沙门，第三种呢是。佛道沙门，第四种呢是悟道沙门。啊，沙门有四种沙门，这些在释教里面都应该是有的。我在听的都快要不明白了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做圣道沙门呢？行道速圣，修行啊。行道速圣，哪些叫做圣道沙门呢？像佛菩萨独觉阿罗汉啊，那个多可以称为圣道沙门啊，他能够啊自觉于他啊，就是圣道沙门。说圣道沙门实际上是在圣这里，沙门是出家人通称。那释迦牟尼佛在戒定上来说，他说我也是。比丘当中的一份子，啊，也出家的一份子，所以这个圣道沙门呢，佛也可以称为沙门。第二种呢是说道沙门，这个所谓的这个说道。能够善说道义，说就是能够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说得很好啊，所以这个说道沙门呢，又名叫做四道沙门啊，是能够行事佛教的道理，让人家明白，接引他们能够修行啊，这个叫做佛道沙门，或者叫四道沙门。他能够说道无，把佛经的真如实相空性自体呀，把这些佛教内容呢，他不会说错的啊，这么说道法门。第三种，佛道沙门，佛道沙门意思什么意思呢？能够一道而生，那他就是目的呢，就是因为修道而活的。好，为了修才活的，我们反过来这样讲啊，像哪些呢？像那些阿难、增者等等，他虽然还没有证到罗汉果位啊，他能多闻善持啊，为了这个修道呢，使持戒精进，传法身慧命于世啊，能活人家的法身道命，算是火道。 他自己能够依法啊，为了修道，啊，说持戒精进，能把身慧命传于后人。前面三种呢，那都是好的啊。第四种呢是污道杀人，又名坏道杀人。污道，污呢是肮脏掉。把这个修道的打身慧命呐，把染污掉了啊，败坏掉了。所以这个是污道三门，那些自己拿上的是哪些人呢？是染污圣道而伪圣的那些人。我们经书上面所讲的，身心非三门，唯浊三门。心非沙门，唯作唯伪沙门啊，唯作沙门一样的啊。这些是其实是大的。好了，这里说的，我们智者大师他说：“水听胎伤，修禅是沙门。”下面呢，我们介绍一下智者大师的这个情况。这个智慧大师或者智义大师，他生在于隋朝，公元538年，活到了公元597年。智者大师，这个是隋炀帝的。封号智者大师啊，是隋炀帝的封号，他的法名呢叫智凯或者智仪，法号叫德安，属性呢姓陈。他祖籍啊是银川人，现在的河南境内，现在的河南境内，他祖籍啊是银川人。晋朝那个时候啊，非常乱啊、哦。他的祖辈呢，为了避乱，所以呢，跑到了这个湖北去了啊、哦。现在在荆州华容，这个是祖籍。他祖辈啊是银川人士，现在河南境内。他为了晋朝这个牧民，为了避乱的原因呢。他家里就迁到荆州华容来，现在在湖北。他的父亲叫齐祖，梁元帝的时候，梁元帝呢是梁武帝的他叫儿子啊。梁武帝虽然被侯廷这个失荆灭亡以后，他的儿子呢梁元帝啊，他这个小我家他继续啊还是这个孙子下。但是后没多长时间也就灭亡掉了啊。当时他的父亲在梁元帝的时候呢，是当散骑禅寺封益阳侯，是大师的父亲呢、啊，负责齐祖。封侯大家知道的，在古代呀、啊，五种封号里边，公侯伯子男，他是第二等的侯，也不得了，这个官位呢还是比较高的。公侯伯子男啊，他的母亲呢啊是姓许，母亲是许氏啊。智者大师。他是这个听声圣祖，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。他的母亲呢，平时都是信仰佛教的，也持八关斋戒，啊、哦，
都吃素的。
当时怀孕的时候，怀孕智者大师的时候啊，他的母亲呢梦到啊，天上香云五彩圆怀在他的这个肚子里边。后半夜的时候呢，就梦到啊，嘴巴一张开来，把那白老鼠给他吃掉了。当时他的父亲易阳虎啊，觉得很惊奇，啊，他说这个奇怪了，你这个梦里面梦到这个梦成白鼠，那不得了啊，这个不说好，这是坏的，赶快的请了一个阴阳先生，你看一下算命的给他算，然后告诉他恭喜恭喜，他的父亲一听呢，恭喜什么呀？他说这个白鼠啊，就是龙的化身，是白龙化身。哦、是白龙所化作的，他的梦吞白龙啊，你家的儿子这个生下来就不得了。那这样听了他很高兴，所以十月怀胎以后，十月 要生的时候啊，那天晚上呢，他村里的人啊，一看到这个智者大师的家里，这个易阳虎的家里啊，大祸冲天，还有那老百姓呢、啊，赶快拿着水桶，那提的这个装水的容器啊，跑过来救火。到一看，哎呦，这个光啊，就从那个产妇的房间里边，就是他的母亲许氏房间里就冲出来了。后来大家一看，原来呀、啊，他的母亲要生这个智怀大师，那不得了啊！所以这个生智者大师的时候呢，这个红光冲破户外，照亮天空，说那个村民赶过来给我救。像这样的这个红光啊，一直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才慢慢没有掉。所以智者大师他不是一般的人。智者大师生于哪里呢？生于梁朝梁武帝大同四年。公元538年，啊、哦，当时生下来智者大师以后呢，他的父母亲一看啊，这个小孩子生得特别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家里呀、啊、非常的高兴，赶快的请了很多的这个文武百官，他的朋友，他的自己本身是易阳虎，下面的这个当官的很多的，这个准备的请过来了杀鸡杀猪的。准备要杀的时候呢，好了，这个汤肉都烧不起来，不管怎么烧，就是火就是没办法生，没办法生出来，所以刚才没放完了。好了，大家吃好了，不要杀就在，不要杀就杀鸭子。所以这个传记里面说，欲宰圣为庆喜，活灭汤人，未事不成。好了，大家先吃都吃不成了。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啊，突然有两个出家人，哦，兴风道骨的，哦，那就特别不一样，过来敲他的门，门打开呢，这是干什么呢？然后这两个出家人说，对他父亲说啊，他这个小孩子啊，是道德所终，必当出家。他的父亲准备要仔细想去问的时候，一眨眼，哎呦，这个两个人不见了。哈哈，传记里有这样的一个记载。智者大师呢，他生下来这个脸相呢都不一样，说圣人毕竟是圣人，传记里怎么说呢？眉分八才，目有重瞳。眉分八才，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啊、哦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在《春秋颜孔谱》当中啊，他解释为呢，这个眉毛有八种颜色。
他是很怪的，
哈哈，这不是妖怪，眉分八重，八彩，目有三瞳，瞳呢就是我们眼睛白的色当中那个黑乎乎的那个瞳子，我们只有一个的，智者大师有两个的，那这个两个，这两个就四个，我们只有两个的，大家不要笑哦。那根据啊《帝王世纪生物》当中的记载，我们的这个鸟姓羽啊，鸟帝。他是四个月才生下，我们平时最就是十个月，他呢在他的母亲肚子里面待了十四个月生下来以后呢，他眉毛呢也是八种颜色，啊，鸟训鱼的训训地啊，他的眼睛跟智者大师一样，有四个瞳子，啊，目有传统， 标准的字写的，你打一个记录仪。木有双瞳，瞳外就是这个，你可以附在那个东西。是的，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呢，他有五帝王之相。那也就是说，智者大师如果在家的话，他不出家的话，他如果一起一造反，可以当个皇帝。所以他的父母亲呢，就怕智者大师有招来杀身之祸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把他藏起来，不能让家人看到。所以智者大师从小呢，很少有人看到他，啊，我智者大师啊，很特别，他在他父母亲怀抱当中的时候呢，他卧在那个地方就是合掌。他这个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坐地向西，向西，他这个屁股不朝西方的，什么原因呢？我西方阿弥陀佛在西方，对老婆恭敬说屁股不朝西，那从小就这样。七岁的时候，七岁的时候呢，他是很喜欢到寺院里面去玩的。有一次到这个寺院里面，刚刚听个出家人呐，送这个妙法莲花经不门品，观音菩萨不门品。那个出家人送一遍呐，智者大师一听马上就会背，那就不得了，在十七岁的时候，他在长沙佛像前面，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啊。在一个长沙市啊，或者长沙地方，我们去查一报。在佛像前面的这个发誓啊，我一定要出家。但是当时呢，他父母亲不同意他，啊，舍不得他呢跟他出家啊。他在长沙佛像前面这个发愿要出家以后，当天的晚上夜里，他就梦到了，这个佛像呢。突然就变成一个活人，伸出金色的手啊，从床当中伸到他这个床头来摸他的顶，摸他的头发啊，摸他的头，这样就是三摸其头啊，这样就是这个摸顶，加持这个摸顶的啊。他这样经过这个佛的加持以后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心里边呢。非常的啊，这个世界上种种的事情，生淫家欲，他把自己的家庭啊看成一牢狱一样，非常的不舒服，所以一心一意的想这个出家。他的父亲就是不同意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家里自己呀、雕刻一个檀香、檀木作为偶像给自己礼拜，所以这个智大师他是多才多艺的。他这个是诗词啊、雕刻啊，甚至都会的。十七岁的时候呢，就给自己雕个佛像在自己家里拜，然后有机会呀、就到寺庙里去找丁书卡。有一次，他是在自己所雕刻的檀香木佛像前面去拜的时候，他不是睡觉的啊，那真的，一拜的时候突然觉得。前面呢，现出一个高山林海，一个山很高的一个地方，旁边是个大海。他看到自己的，他看到啊，山顶上有个出家人，举手啊叫他过来。他这样觉得奇怪的时候，忽然之间，那个出家人手啊伸过来，一下一拉，把他拉到他上面去，拉到那个山上啊，山上有个寺庙，就把他接到寺庙里，接到寺庙里一看。正当中这个佛像呢，是他自己所雕刻的那个佛像，就坐在那个大雄宝殿里，啊。当时这大师，啊，他的定当就是拜佛拜佛的时候可能落定了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境界出现，他心里边呢就是悲喜呀、悲喜交加。他在佛像前面呢，在佛像前面就是发愿，他说我一定要出家，愿意学的三世佛法。而且能够对亲不论师讲经说法的时候，能够啊滔滔不绝啊、能够辩才无碍，用这样的弘扬佛法来回报师恩。 他这样在佛像前讲好了以后呢，那个出家人就用手指啊，用手呢指了指这个佛像这个地方，告诉智大师说，他说你将来呢一定会住到这个地方，你将来呢也要圆在这个地方。这样呢他一下子啊，出家人大概啪踢了他屁股就醒过来了，哎，还在佛像前面。到了他18岁的时候呢，他因为国家动乱，那个时候这个梁元帝啊也完蛋了，他的父母亲也死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18岁啊，
死修母。
智大师18岁。智大师呢，18岁出家。他18岁的时候告别了他的这个哥哥哦。他的哥哥是谁呀、啊？你看现在起来了，陈真好，他记忆还好。他理解了他的哥哥呢，出家去了。出家以后，他就跑到这个本古院寺。
那里，哎，你电费终于还没付啊？你电话一直打不通。
他问你，
哎，你叫他，你出来一下，给你休息。那不行啊，这样。
18岁的时候呢，他在国院寺啊，投奔他的舅父，也就是他妈妈的兄弟啊、哦，叫法旭法师。智大师呢是跟他的舅舅出家的。啊，这是法旭大师，在果院寺。果院寺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在搞呢？那搞不清楚。它是哪个地方呢？也应该是属于金珠这个地方。法院寺的金珠啊，在伏笔的金珠那的。现在这个果院寺在不在搞不清楚。智大师18岁出家以后，学习现在用功。20岁的时候呢，住了就是戒。20岁住居，他住了居住，住了比丘戒以后啊，刚开始呢，跟慧宽律师呢学律。他在学律的时候呢，就是表现了他的品质。他平时呢就很喜欢打坐修禅定，啊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天分，所以后来这个大师啊，把我们中国这个禅定的，把印度传过来所有的这个禅定的资料啊，都编辑起来，成为我们中国啊这个禅学的集大成者啊。所以他在20岁的时候学戒律啊，后来就一直就是修禅定。23岁的时候。17岁发愿，18岁出家，20岁受具，23岁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时候呢，已经把各种的经论啊学得很精通了。好、哦，那个时候23岁的时候，他已经智大师已经有名。可后来他听到南岳大师啊，在关珠的大苏山弘扬禅法。哦，南岳大师在关珠的大苏山。这个资料是都有的，我就不要写下来了。在那里呢，这个弘扬禅法，所以智者大师在23岁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跟南岳大师啊，这个学法。当时南岳大师一看到智者大师，他马上就讲了：“南岳大师很高兴哦，看到这个智者大师来了，像老朋友一样。”他怎么说呢？昔日灵山同听法瓜， 所阳所罪，金复怀也。我把这句写了一下。
这个是南岳大师的讲，
一看到智者大师的时候呢，一看到他自己很高兴，所以讲的这几句话。昔日灵山同听法会啊，法华所缘所追，金复来也。这个词大概意思说，我跟你呀、啊，过去在灵山会上呢，同时听释迦牟尼佛哦讲这个法华三昧啊、哦，讲法华经。是过去的这个缘分所追，现在是到时的，所以现在的金复来也，你现在来的，我们继续要、啊、再又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呢，跟南岳大师啊，前辈子就有这个缘分啊。23岁，在南岳大师的教导之下，没有多长时间呢，就得证法华三昧。他23岁的时候啊，跟南岳大师学的，没久之间呐、啊，在这法华上面啊。啊，正法华上面。后来他在23岁之后，正了法华上面之后啊，奉南岳大师的师命，就开始呢到南京弘法，啊、哦，在南京弘法。